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日，为了应对10月份的庭审，特斯拉 CEO 马斯克传唤了 Twitter 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多尔西，以帮助他在退出收购这间社交媒体公司的诉讼中进行辩护。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多尔西在去年11月第二次卸任 Twitter 行政总裁的职位，他是马斯克收购该平台的有力推动者。他在4月发推文说，马斯克是我信任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接管这间公司的最合适人选。但是自从马斯克宣布退出收购 Twitter 的交易以来，双方现在都在努力收集信息和约见该交易中的重要人物。庭审将会在10月17日开始，持续5日。最近马斯克和多尔西都主张令到 Twitter 的软件和内容审核决策更加透明，但两人亦有不同之处。在多尔西的领导下， Twitter 在国会大厦骚乱后永远禁止了川普，而马斯克曾表示他会被川普回到 Twitter。 根据 Twitter 2022年的委托书，多尔西有约1800万股 Twitter 股份，按照商定的 54.2 美元的收购价格，这将令到他所持股份的价值约为10亿美元。除了多尔西，被传唤的还有贝克普尔，他曾经是 Twitter 消费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后来被新任 CEO 阿格拉亚尔 Parag Agrawal 意外解雇。贝克普尔团队是扩大 Twitter 用户数量最直接的部门，而马斯克在寻求退出收购时质疑的正是该用户群的质量。在被解雇之前，贝克普尔正在推动 Twitter 进入新的产品领域，比如实时音频和即时通讯等。 Twitter 在等待新买家的过程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现在这一场诉讼加剧了这一种状态。与此同时，招聘冻结和其他削减成本的措施令到很多员工感到迷茫，他们不确定自己目前正在从事的项目或团队是否会被新领导层优先考虑。
23日，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学者杜金在他的女杜吉娜的追悼会上提到，他的女儿是为俄罗斯而死的。俄国联邦安全局 FSB 已经锁定谋杀杜吉娜的嫌凶，并调查出嫌凶所在地。不过有学者认为，这场攻击行动可能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杀人手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有普京大脑之称、俄乌战争主要促成人之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学家杜金，他的女儿杜吉娜在20日晚间回家途中，汽车突然爆炸起火，造成他当场丧命。20日，普京授予杜吉娜勇气勋章。俄罗斯官方指责乌克兰特种部队谋杀了杜吉娜。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联邦安全局表示，这一次袭击是由一位乌克兰妇人沃夫克当日爆破了杜吉娜所乘坐的汽车后就逃往了爱沙尼亚。而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尼亚克表示，这件事同乌克兰绝对无关，我们不是好像俄罗斯这样的犯罪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恐怖主义国家。俄裔美籍历史学家费尔什廷斯基则声称，这一宗袭击案是克里姆林宫授权格鲁乌执行暗杀，这个单位经常锁定目标的家人下手，而种种迹象都符合格鲁乌的杀人手法。杜金虽然是普京的盟友，但他的性格难以驾驭，容易在俄国政坛树敌。加上事发前几日有消息传出，他罕见地批评普京，有心人士借此机会煽动袭击，给这位不受控制、不受欢迎的人物一个警告。法新社说，杜吉娜是一名记者和政治学家，和他的父亲一样，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2014年以来，杜金一直是欧盟的制裁对象。
在大纪元获得的一份监管文件中，一位曾任推特安全主管的举报人表示，推特在机械人数量问题上误导了马斯克， 依個可能對馬斯克同推特之間嘅官司產生影響。下面嚟睇詳細報導。
七月，佩特扎特科 （Peter Sacco） 曾向聯邦監管機構提交一份披露文件，聲稱推特使用咗一種稱為可貨幣化每日活躍用戶 （MDAU） 嘅唔透明指標，而唔係早期嘅月度用戶總數指標。MDAU 指標受到帳號大幅波動嘅影響，包括垃圾帳號同機械人帳號被刪除時嘅影響。MDAU 指標可以在內部定義它的公式，從而報告可以令到股東和廣告商放心的數字。推特高管獲得的獎金可能超過1000萬美元，亦與 MDAU 增長有關。披露文件稱，推特高管被鼓勵避免將垃圾帳號機械人計算為 MDAU， 咁令到該社交媒體平台對廣告商更具吸引力。他還聲稱有數百萬活躍帳戶不屬於 MDAU 計算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是垃圾帳號機械人，但他們在平台上的存在仍然會影響用戶的體驗。作為推特以前的安全負責人，扎特科詢問了該公司負責該平台操縱問題的相關負責人潛在垃圾帳號機械人數量是幾多，但該負責人回應稱，我們真的不知道，公司甚至無法提供平台上垃圾帳號機械人總數的準確上限。扎特科表示，他的原因有測量上的困難，以及高級管理層沒有興趣正確測量機械人帳號的普遍程度。他們擔心如果準確地測量成為公開數據，這將損害公司形象和估值，而推特上垃圾帳號和機械人的真實數量可能明顯高於公司聲稱的每日可獲利用戶數量的 5%。 扎特科的披露可能會為馬斯克法律團隊在與推特的法律戰中提供有利的條件，雙方定於10月在特拉華州的法院接受審判。此外，馬斯克的法律團隊已經傳喚前推特 CEO 多爾西 Jack Dorsey， 要求提供能夠反映提及或者同推特使用除 MDAU 以外的任何其他用户指标有关的文件和通讯，以及任何其他监察社交媒体网站活跃用户的推特指标信息。
23号的上午，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会见了中共驻美大使秦刚，重点讨论台湾问题。當日正是台灣紀念823炮戰勝利64周年，總統蔡英文表示，任何威脅都無法撼動台灣人民捍衛國家的決心。下面來看詳細報導。
美國之音報導稱，北京不滿佩洛西訪台，不單止一年多日在台灣周邊實施前所未有的高強度實戰化封控演習，仲單方面切斷和終止了和美國在多個領域的合作和溝通渠道。美方多次呼籲北京不要作出過激的反應，但未得到北京的積極響應。美國駐華大使柏恩斯曾對 CNN 表示，這個是北京當局製造的危機。之後中共外交部發聲明，稱美方強詞奪理和霸權邏輯。當日蔡英文會見了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台灣在印太地區計劃專家學者訪問團。蔡英文提到64年前的823戰役，因為台灣軍民團結一致守護住台灣，才有今日的民主台灣。我們會向世界證明和平、安全、自由、繁榮，台灣人民有決心亦有信心守護。胡佛訪問團代表埃利斯 Admiral James Ellis Jr. 將軍說，比起以往，我們現在更加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個人和機構一定要表明支持台灣作為自治民主政體有其存在的權利，一定要同台灣富有創造力和熱愛自由的人民保持密切聯繫和團結。我們必須從俄烏衝突中吸取適當的教訓，了解怎樣有效嚇阻，了解威權統治者為追求他的政治目標而誤判情勢可能造成的影響，並且了解可以怎樣運用並分配大量小型、致命、有韌性的武器用來擊退強大的侵略者。同日蔡英文還會見了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佳斯眾議員訪問團。 古屋佳司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有关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安全稳定。中国以佩洛西访台为借口，向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发射飞弹，这些军事威吓行为对于共享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台湾和日本人而言，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
大陆社交媒体用户周末发现，内容审查人员修改了最近的动画片《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的结尾，再次体现出中共是怎样将受欢迎的好莱坞影片編輯成為更符合中共政治需求的版本。下面來看詳細的報導。
據微博平台上的貼子和電影截圖，審查人員將這一部描述搶劫的影片中的一個主要人物威酷魔王 Wild Knuckles 添加了一段後記，說他被警察逮捕入獄服刑20年。威酷魔王的同伴格魯 Guru 則回到家人身邊，并说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他三个女儿的父亲。而在原版中，格鲁在威酷魔王炸死逃避当局追捕后一起开车离开的。网上大量的评论嘲讽了这样的后记，说这样好像 PPT 幻灯片，结局符合中共计划生育新政策，格鲁是模范父亲。据美国之音报道，在微博拥有1440万粉丝的影评人毒蛇贴文话，这部影片的中国版比原版长了1分钟，唯独我们就是需要特别的指导和呵护，生怕一部动画片将我们教坏。中共对准很多在中国电影院放映的海外电影有配额限制，很多在中国放映的荷里活影片遭到删除或修改了某些镜头，有时一些观众发现中国版的影片结局和原版的相差甚远。去年中国观众注意到1999年的经典影片《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的结局在中国国内的腾讯平台播放时是被修改了的。在原版中，主角和他另一个自我炸毁了一组摩天大楼，腾讯播出的版本就没有这样的场景，而是打出字幕说警察迅速发现了整个计划，逮捕了所有罪犯，防止了炸弹爆炸。原版电影的中国粉丝普遍嘲讽了这样的修改，甚至连电影导演和电影所改编的小说原著的作者都发表了回应。腾讯后来恢复了最初的结果。
一名已离职的华裔工程师22号在加州圣何西联邦法院承认，在跳槽到中国一间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的企业之前，窃取了苹果的商业机密。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CNBC 报道，前苹果自动驾驶汽车团队硬体工程师张晓浪2018年从苹果离职，然后被指控窃取有关汽车项目的苹果内部档案，当时包括自动驾驶汽车电路板原理图，并发现他跳槽至一间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的中国企业。同年7月，张晓浪在圣何西机场被逮捕，当时他正计划飞往中国。起初张晓浪否认指控，但依据星期一释出的法庭文件显示，张晓浪22号在圣何西联邦法院出庭时承认相关事情，并同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恐怕将面临长达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